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语节目主持人吉丽娜，欢迎您收听华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报告有关阿根廷冠状病毒以及美洲的新闻，并且还为大家准备了几首歌曲。我们的网站是 www.rae.com.ar。在我们的网站上，您还会找到短波广播节目的安排。由于每天是通过流媒体播放，您可以在大多数的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的 AM、FM 和 RAI 的信号当中收听到节目。欢迎您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lrae@gmail.com。我们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 RAI 的音频和视频，您将因此呢收到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L 卡片。新闻的主要内容，根据官方数据，阿根廷的贫困率有所下降，但仍高于 36%。 飓风伊恩袭击了佛罗里达州，但已经将其类别降低为热带风暴。巴西选举，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卢拉可能在本周日的第一轮选举中获胜。阿根廷经济部长在国会提交预算草案。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几所学校被学生控制。足球河床队和独立队被阿根廷杯淘汰。接下来为大家详细报告以上新闻。根据官方数据，阿根廷的贫困已经减少，尽管几乎每十个阿根廷人中就有四个处于这种情况。国家统计局印对可公布了2022年上半年的最新贫困率为 36.5%， 与2021年同期相比下降了近四个百分点。尽管略有改善，但阿根廷仍有超过1700万人在食品、住房、服装、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根据 INDEC， 无法支付食物的贫困人数至少为 8.8%。 正如预期的那样，飓风伊恩袭击了佛罗里达州的西海岸，引发了当局称之为灾难性的洪水。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曾警告说，这将是令人讨厌的两天。该地区数千个航班被取消，并不得不关闭坦帕和迈尔斯堡机场。目前，美国没有因这一气象问题而死亡的报告，它的风速高达每小时240公里。根据哈瓦那的报道，伊恩在穿越古巴的途中造成了两人死亡。该国大部分地区没有电力供应，电力供应正在缓缓恢复。本周四，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报告称，飓风强度正在减弱，降为热带风暴类别。10月2日星期日是巴西的选举日，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前总统卢拉达西尔瓦可能在第一轮获胜。民意调查显示，左翼候选人卢拉在这个南美国家人口最多的五个州以 52% 的选票获胜。 根据这些相同的衡量标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将获得 34% 的选票。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至少 50% 的选票，则将在10月30日星期日，在得票最多的两人之间进行投票。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向国会提交了2023年预算草案。正如他在众议院所说的那样，该提议是审慎和现实的。草案预测 GDP 增长 2%， 财政赤字为 1.9%， 年通货膨胀率为 60%， 平均美元价格为219比索。在此框架下，马萨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7日将批准对阿根廷经济数据的审查。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将开会分析情况，在今年签署的协议框架内解决440亿美元的债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几所公立中学被学生占领，他们抗议首都政府。学生们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多的食品投资，以及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推动的职业培训计划。目前有11所学校受到影响，包括卡洛斯·佩莱格里尼学校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学校。这两所是全国最负盛名的学校，他们都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由市长奥拉西奥·罗德里格斯·拉雷塔领导的管理层以罚款和逮捕的方式威胁这些青少年的父母。足球，阿根廷足协宣布莱昂内尔·斯卡罗尼将继续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直至2026年世界杯。这是阿根廷足协主席克劳迪奥·塔皮亚在与教练达成协议后报告的。在2021年，斯卡罗尼率领的阿根廷队赢得了美洲杯冠军。此前，阿根廷已经连续28年没有获得这一赛事的冠军。此外，他带领的球队已经35场不败，创造了阿根廷历史上最长的不败纪录。为此，阿根廷杯的半决赛已经确定，该赛事与职业联赛平行进行。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博卡以3-2击败基尔姆斯，将面对昨天在点球大战中以4-3淘汰河床队的帕特罗纳托。同样在点球大战中，塔勒雷斯德科尔多瓦在1-1战平后击败了阿维拉内达独立。科尔多瓦人将在杯赛半决赛中对阵班菲尔德。班菲尔德刚刚击败了戈多伊克鲁兹德门多萨。今天的新闻就为大家报告到这里。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RAI Argentina al
mundo，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RAI
Argentina al mundo。
No sé dónde y cuándo había un mercader que tenía en su poder enjaulado un loro de la India muy sagaz que soñaba libertad. ¿Cómo debía viajar el mercader a la India a negociar? Preguntó a su loro si un mensaje quería enviar a parientes del lugar. Dijo el loro que tan solo por favor les contara que él estaba encerrado en esa jaula. Y así fue que el mercader le prometió acceder a su deseo y el mensaje llevar. No bien llegó a la India y vio unos loros en bandada, el mercader les dio debidamente aquel mensaje. Al escucharlo, uno de ellos al instante cayó, de un ataque murió, y el mercader pensó, murió de la impresión. De regreso a su casa el mercader a su loro reprendió por haber enviado un mensaje tan fatal. Duramente se lo reprochó y la historia le contó. Pero el loro al escuchar al mercader en su jaula cayó muerto así también. Aquel hombre lamentó la situación, ay, nomás tomó el cadáver y lo puso en el balcón. Ante su sorpresa el cadáver cobró vida y se alejó volando hacia lo alto de una rama. Para explicarle que su pariente allá en la India con esa muerte simplemente fingió con un hábil ardid y así le sugirió cómo escapar de allí, cómo escapar de su jaula hacia la libertad, escapar de la jaula hacia la libertad.
科学与环境，宣布猴猴为大自然纪念物。国家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周三将东北部与巴西接壤的米西奥内斯省的黑色和金色的猴猴为省级自然纪念物和公共利益，以确保物种的保存。一份声明说，这项措施是通过国家灵长类动物保护计划开展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采取行动打击对国内猴子种群的威胁。这些猴子在治疗传染病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与其他哺乳动物一起充当减少病原体向其他物种传播的障碍。它们还作为种子传播者和传粉者以及其他生态系统效应发挥重要作用。用马血清开发了一种治疗冠状病毒的方法。美国一家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关于马血清治疗冠状病毒病例的有效性的调查。该调查由科连特斯医院的一组专业人士进行，科连特斯省位于阿根廷的东北部。这项科学工作涉及通过使用超免疫马血清治疗减少冠状病毒肺炎致命病例的有效性，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杂志出版。负责调查的科连特斯实验室和临床生物化学系主任迭格·法里佐说，这项研究表明使用超免疫马血清治疗重症肺炎的死亡率从 21% 下降到 15%。 据他所说，在每100名患者中挽救了6人的生命，也就是说，在 21% 到 15% 的范围内，死亡率下降了 60%。 对耐药细菌引起的死亡率进行了研究。一项在阿根廷对来自不同地点的公共和私人医疗中心的患者进行的研究得出结论，一半因耐药性细菌而感染的患者在住院期间死亡，提供了有关影响全球健康的这一问题的数据。这是阿根廷耐炭氢梅西类革兰氏阴性杆菌菌血症的多中心研究。该研究分析了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周边地区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圣菲省、米西奥内斯省、门多萨省和圣胡安省的公共和私人医疗中心的466名患者的临床病史。抗菌素耐药性是全球最紧迫的健康问题之一，当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随时间发生变化而停止对药物做出反应时，就会出现抗生素耐药性，从而难以治疗感染并增加疾病、严重疾病的传播和死亡。据估计，如果不采取联合和系统化的全球应对措施，到2050年它可能成为全世界主要死亡原因。世界卫生组织将于10月确定是否结束冠状病毒国际紧急状态，将召开世界卫生组织新一届委员会会议。该会议必须在10月确定是否继续维持冠状病毒国际卫生紧急情况。专家建议继续采取预防措施，并在世界范围内应对冠状病毒的加强剂，但有些国家的疫苗接种人口还未达到 20%。大多数国家都解除了限制，世界2/3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但每周仍有约10000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冠状病毒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必须在10月确定该疾病是否继续构成具有国际重要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科技部强调了国家和地区梨项目的重要性。科技创新部重点在胡胡伊省、萨尔塔省、卡塔马卡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推进多个梨勘探、开发和增值生产项目，以及与智利和玻利维亚的合作协议。在此框架下，丹尼尔·菲尔姆斯部长将2030年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计划定义为我们为自己设定的十个战略项目之一，是促进和巩固能源转型的道路。它是在那里插入了我们的梨研究议程。这些项目是与其他部门共同开发的。梨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元素之一，因此预计到2025年，梨的需求量将增加两倍，用于制造手机、电子设备和电动汽车的电池，以及用于可再生能源储存。阿根廷与玻利维亚和智利一起组成了梨三角，被认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梨储量，约占全球 65% 的梨矿产资源。阿根廷拥有全球 20% 的梨矿床。这些矿床位于萨尔塔省、卡塔马卡省和胡胡伊省，现在富尔摩萨省也已加入其中。去年十月，在梨圆桌会议框架内签署了建立由卡塔马卡、萨尔塔和胡胡伊组成的梨矿区条约。除了现有的企业外，阿根廷还有大约50个私人梨项目处于不同的勘探阶段。阿根廷是地区国家信息技术投资最多的国家。EAE 商学院今年7月根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收集的数据，发布了一份关于物联网技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盟友的报告，表明在信息技术领域，阿根廷在拉丁美洲投资较高的国家排名中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墨西哥和秘鲁。去年知识服务出口总额为64.05亿美元，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在为国家赚取外汇最多的行业中排名第三，预计2022年将超过70亿美元。展示了一张在线地图，上面标出了阿根廷的所有湿地。阿根廷湿地面积27.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 9.5%， 这是阿根廷湿地在线地图的亮点之一。该地图由国家农业技术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进行，可免费访问。具有最新和准确信息的新技术工具，是与这些社会农业生态系统相关的决策的关键。在国会就湿地法案进行辩论之际，应答的工作尤为重要。由于影响巴拉纳三角洲地区以及科尔多瓦和圣路易斯地区的森林火灾的严重性，环保组织和自行召集的邻居要求批准该法规的要求得到了新的动力。现在根据国家新闻机构贝兰的一份报告，执政党在29日寻求推进一个确保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统一项目的意见。该项目于2013年首次提出，两次获得参议院的通过，但从未在众议院获得批准。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听众朋友，今天的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为了获得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IO 卡片，您可以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iorae@gmail.com。我们呢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 RAI 的音频和视频。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